寻光之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张雨虹姐妹的见证。她的见证刊登在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：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第一册书中。张雨虹出生于山西省，1981年到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，1985年至1988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，1988年至1992年他在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90年决志信主，1992年与美国受洗，现居美国南卡。2018年至今，张雨虹在美国南卡 CIU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神学院研读神学，目前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和圣经教导，带领查经小组。寻找最终极的幸福。幼年迷雾。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湖边医院，我特别喜欢我出生地的名字闻喜，就是听到喜讯之意。医院旁边的大湖给我留下了混杂的记忆，小学时我常从那里经过，阳光从湖面反射出来，波光粼粼，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。放学后，我常常跟邻居家的小朋友们去那里玩，往湖面扔石子，看石子在湖面上像雀鸟一样跳跃，抓住湖边的大柳树枝当作秋千荡来荡去，或跟小朋友们在湖边柔软的沙地上追逐。但是我小学时的同座男生却溺死在这个湖里，那几天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，我每天都纳闷地看着那个空位，奇怪那个小胖男生去哪里了。结果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，他游泳淹死了，就淹死在那个湖里。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闻喜，童年的人和事大都遗忘了，但脑海里至今仍留下那位同桌男生无神的双眼和那个悲哀的湖。再后来，我外婆的妹妹因为无法忍受邻居的诬陷，竟然跳井死了。很多人写诗、拍照、赞美大海，但我一直都不喜欢大海，可能跟这些经历有关。我出生后，由于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，父母又无法调动在一起，于是母亲独自照顾我。她是中学语文老师，除了照顾我之外，还要上课。那时没有人敢雇保姆，母亲就把婴儿的我放在家里的大炕上。我常常在家嚎啕大哭，远近闻名。后来我会爬了，父母决定把我交给外公和外婆抚养。我不到一岁的时候，外公外婆把我接到他们的老家。外公于1926年参加革命，1949年政权更迭后任本地中国银行行长和学校校长，县志上都有关于他的记载。但是不久搞三反五反运动，他遭到手下人的陷害，他们把他揪到高凳子上批斗，然后把高凳子踢倒，再把他揪上去，再让他摔下来。后来虽然他得到了平反，但因为极度伤心，就提前离休回老家了。因祸得福，他也因此避免了后来更加残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。每个月他还有丰厚的离休金， 并且保住了他家祖传的四合院。这个四合院就是我童年时和外公外婆一直居住的地方。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岁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代，无数家庭家破人亡，但我们却幸运地与那个社会脱离了，平安地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带我和弟弟去县城玩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爸爸赶紧把我们摁到桌子底下藏起来。枪声一停止，爸爸就匆忙带我们赶回乡村。我外公人虽瘦小，但很有威严，是我们家强有力的保护者。村子里的人都很尊敬我外公外婆，没有人敢欺辱我们。他的四合院里有十间房，外婆把整个家打理得非常干净、整洁、美丽。她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大枣树、一棵香椿树、一棵花椒树、几棵葡萄树和各种美丽的花儿。后院子里还有大杨树、柿子树和家养的鸡。外婆每天做新鲜、可口、美味的饭菜。我们三人吃饱喝足之后，我就跑出去找邻居亲戚家的孩子们一起玩，带他们一起去村外的小河里和沙滩上。我是家族长女，所以家族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总是跟着我。我们游泳、爬山、爬树、捉迷藏，渴了就去瓜田劈开西瓜或甜瓜吃。走在路上，我们还会跳起来去摘人家墙外探出来的苹果或梨。我们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地成长。晚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和外婆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睡觉。我经常长时间凝望遥远无垠的天空，定睛看闪亮的星星，会想起人生中的那些迷思。去世的爷爷和老姨妈到底去哪里了？活生生的人怎么就没了？天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？这时，那种深藏心底难以言说的忧郁就会涌现出来。可能正是这种心藏身底的迷茫和忧郁，使我的心总是在不停地寻找着终极的幸福。看见梦想的幸福。我七八岁之后回到城里跟父母一起生活，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，北大本科毕业之后又进入北大研究生院。所有学生最美丽的梦想我都实现了，但我还是感受不到幸福，反而感到一种失去目标的空虚。如果继续原来的道路往前走，就是读博士，但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，只是多增加一个学位而已。我的一位导师告诫我说，你最好先去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以后如果还想读书，可以再回到校园。如果你现在接着读博士，可能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我的人生似乎走到了顶点，此时却失去了意义、目标和方向。我是学文学的，看戏看电影是我们的一个功课。那时最吸引我的一个戏剧是荒诞剧《等待格多》。我感觉自己就像剧中的那两个主人公，一直在等待着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，似乎等来的一切都是空虚。 所以我决定放弃读博士的机会，不再费劲往上爬了。之后三年，爱情成为我心中的新偶像。后来爱情以失败告终，沉重的心灵再也没有可安放的地方。自我中心的人生失去了自我这根唯一的支柱，人生就倒塌了。毕业前的一天，我站在学校一座楼的三层，骑在三楼的扶栏上晃来晃去，不知道倒向哪一边。感谢主，他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在看顾我。我突然清醒过来，走下楼梯离开了。在燕园七年的迷茫生活就这样结束了。1988年，我远离家乡，远离最熟悉的北京，去了深圳。在深圳大学教中国学生现代文学，教外国留学生汉语。我成为高薪白领，住在富裕、美丽、自由的校园里。但我心灵的空虚却与日俱增。我虽然努力生活，但是心灵枯竭，食欲丧失，身体消瘦，当时竟然瘦到88斤。我常常游走在大学的各个食堂之间，看着各种美食而食不下咽，有时候整天吃不下一顿饭，浑身无力。我后来就常常跑到一位四川籍的新婚同事那里，去蹭他们家美味可口的四川麻辣面。我那时所在的城市深圳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放特区，外国学生陆续来到我们大学学习汉语，而我教他们的那三年，这些学生大都是基督徒。一个学期过去，一个学期又开始了，学生走了一批又来一批，每个人都坚持不懈地对我传福音，不断地为我祷告。这些学生们虽然没有博士头衔，但他们都很满足自在，跟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，尤其是家人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和睦融洽稳定。无论你对他们怎么样，他们都不太受影响，他们对所有的人始终都很友好，他们那种友善和笃定的状态很吸引我。我感到他们有真正强大的心灵，他们拥有我梦想的幸福。我那时单身也无聊，有的是大把时间，虽然我不愿意跟他们去聚会读经，但还是常常接受他们的邀请，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各种教会活动。心灵复苏。1990年年底，有一位从澳洲回来的菲律宾老姐妹出现在我的班级中，她是单身，我们很快成为心腹之交。他常花很多时间倾听我的烦恼和悲观痛苦的思想。有一天他问我，既然你知道自己的生活很灰暗，没有意义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弃黑暗，进入上帝的光明国度呢？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我心想，虽然我不知道上帝的国度是怎样的，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这样一路走下去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改变。于是那年冬天，我下决心接受他们的神，接受这位老姐妹奉耶稣之名的祷告。当我闭上眼睛，谦卑自己，甘心情愿地接受她的祷告的时候， 一股温暖的电流流过我的全身，在他轻微的祷告声中，深沉的平安如甘霖一样流入我枯竭的心灵。这种平安如此之深，我整个人好像被灌满一样，几乎睡着了。那时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能好好睡觉了。这位姐妹看到圣灵进入了我的心，就对我说，我现在要离开了，我给你锁上门，你平安入睡吧。她离开了，我进入多年没有享受过的平安的沉睡当中，像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世俗烦恼的婴儿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爱神的老姐妹每次来我家那一天都会为我进食祷告，她这样坚持了很久，直到我完全归主。从此之后，她每周两次来我宿舍为我讲解圣经，解答我的各种疑问，为我讲授信仰的根基。我逐渐开始能明白圣经了。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选修过圣经相关的课程，但那时只是把圣经当作神话，读来也是云里雾里，毫不明白。但那个冬天，我每天围着电炉一页一页地读圣经，泪流满面。神的话语胜似情书，每天温暖着我的灵魂，浇灌着我的心田。我枯萎的心灵渐渐活了过来，好像有一股活水的泉源从心底不断涌出，喜乐满满。好像黑乎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大灯，又好像万里阳光驱散了黑压压的乌云。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，他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信主半年后，我的一位美国学生把他的好朋友从香港带来，我们认识了。我们就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，天天津津乐道谈信仰。他像一位兄长，耐心解答我对人生的很多疑问和困惑。我们每天在学校食堂见面，常常坐在一起边吃边聊，谈天说地，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。有时我们坐在学校食堂，从午饭聊到晚饭。当吃晚饭的学生们陆续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才意识到聊得太长了，于是说再见。有一天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，对方就是那位Mr. Wright。 1991年，我们在上帝和主内兄弟姐妹及亲朋好友面前立下盟约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1992年，我移民美国，之后20年间，我们在香港、深圳、北京、雅加达多个地方教书和传福音。2000年前后，我在养育两个幼子的时候，先后带领我家三个阿姨信主，由此开始一个查经小组，十几年如一日。后来在我家浴缸里受洗归主的人超过百人，我和先生由此创建了一个家庭小教会和恩光基督教书房。我一直经营这个书房七年时间，直到2013年搬回美国。我们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已经从神学院毕业，一个已进入 CIU 基督教大学学习。自从认识耶稣，我从一个表面光彩，心里却迷惑、骄傲、悖逆、悲观、伤痕累累的人，走向了心中一直期盼的平安和幸福。 我的心得以安定和完整。上帝那永不枯竭的活水泉源，就是医治的泉源，是爱的泉源。虽然人生在世不会一帆风顺，甚至遭遇苦难和逼迫，但心里的那份确定和平安，那种永不消逝的盼望和力量，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丝毫也不会动摇。